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佛学社正式成立之前，就教会大家唱三宝歌。三宝歌呢，是由民国时期太虚大师填词，由弘一大师作曲，有了现在的三宝歌。那么这个三宝歌呢，是以西洋的这个乐曲来做的这个三宝歌，其实跟我们古时候的这个赞颂是一个意思。我们现在呢早晚课做法会所唱的是古代的音韵是用古代的这种音韵呢来赞佛赞菩萨赞三宝等等。那么这个三宝歌呢是用现代西洋的这种这个音韵呢来赞三宝虽然这个风格不同但是意义呢是一样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的赞颂三宝歌这个歌呢就赞的意思因为我们大家做三十七年有三宝赞佛宝、法宝、僧宝所以说三宝歌呢就是在赞扬三宝。我们大家在学习佛法之初呢都要举行一个三皈依的仪式。这个三皈依的仪式呢是正式入佛门正式学佛的一个开始。有些人说我不皈依不举行这个仪式也可以我们不要太注重形式化我只要好好的学佛好好的行善积德就一样的其实他呢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说人人都这么去想的话那社会上也不用什么法律了也不用什么一切的形式都可以不要所以说想要非常正式的非常认真的非常正统的来修学佛法这个仪式是必须的所以我们的三皈仪式其实呢也就是过去这个古人念诗书的时候一个拜师的仪式我们称佛为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佛呢是我们根本的老师我们自称为弟子那么现在呢称为学生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呢做诗书的时候呢也都是以弟子相称老师和弟子先生过去叫先生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佛教呢确实它是一种教育其实在原始的佛教呢没有任何的宗教仪式这个宗教仪式呢是后来传到我们中国以后跟中国文化相结合之后这个产生的这个宗教的仪式比如说我们超度祈福这都是按佛经里面的这个意思发展出来的这种形式当然在印度佛教在逐渐从原始佛教就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成为原始佛教最早期的佛教是没有任何宗教仪式的我们看弟子们绕佛三匝 向佛行五体投地礼，那也是在印度拜师的仪式，对老师的尊重和恭敬啊，也是对老师的一种感恩。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成就都来自于老师啊，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我们重视这个形式，而你的真诚心，你的感恩心，怎么能证明你有真诚心，怎么能证明你有感恩心呢？就得用形式来表示。从古到今都是。那么现代人因为不重视形式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他没有真诚心，他没有感恩心，所以说他要把这个形式也给破坏掉。实际上你连形式都做不到，你说你心里面感恩更是没办法。所以从世间法来讲啊，是言行一致，心行是相应的，你的行为是你内心的自然反应。当然有时候人呢是会装啊，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你的行为还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说不管是从世俗来讲啊，还是从这个佛法来讲，这个形式都是必须的啊。因为我们的心呢是由这个外面的这个外在的形象呢啊来表现的啊。但是佛法呢告诉我们，根本还是在心，外面的形式是次要的，虽然是相对而言是次要的，但是不等于说否定它，不等于说不要它。其实再讲深一点，佛法讲性相一如啊，它是分不开的。性是相之性，相是性之相。所以说这个形式对我们还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另外啊，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大家也可以也能理解，我们都是凡夫，很多时候呢还是要用这些形式和用这些规矩来约束的。你说完全没有规矩了，完全靠人自觉了，那不是凡夫的境界。凡夫仅克制卖制约都要犯规矩，你更不要说把这些规矩把这些这个制约都去掉，那更是无法无天了，更是乱套。所以有的人啊说是这些形式不要，其实一方面说明他没有真正去懂佛法，另一方面说明他没有真正的想要学佛，他还是给自己开一条后路啊。反正我还没皈依啊，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哎，没受戒的时候，哎，反正我还没受戒，哎，给自己放松的时候还有余地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受了戒啊，你就要持戒，你犯戒就有因果，所以很多人就是怕这个因果啊，所以说不受戒。当然你不受戒，你也得不到持戒的相应的功德和果报。同样不等于说你不受戒，你做了恶业你就不受果报了，不是这样的，因果是自然的。所以佛制定戒律呢，无非是让佛弟子常常要记住佛陀的教诲，哎，一定要受持戒律， 你能够受持好戒律，你将来不会受恶报，不会到苦的地方去啊。所以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是努力的要去受戒，要去持戒啊。所以说这个皈依三宝自然对于真正要学佛修行的来讲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你在三皈的时候必须要发起真诚的心，非常确定我就是要将来以佛为师，以法为师，以僧为师，我好好的学，我好好的修，这你才能成真正的一个三宝弟子。如果你皈依的时候皈依啥意思不知道，只是别人念一句你跟着念一句，皈依完了跟没皈依没啥两样。其实你这样的，我们平时说得不得戒体，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得出来了。戒体是什么？戒体是你受了戒以后，三皈也是三条戒呀、啊。你受了三皈以后，一种自然而然的无形的一种约束力，你心里意识啊，我是佛弟子了，我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哎，我是佛弟子了，我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一种自然的约束力和一种自然的推增上的力量，这个叫戒体。如果你皈依了受戒了，一点防非止恶的作用都起不到，你到时候该造业还造业，该犯戒还犯戒，对你一点约束力都没有，说明你根本就没得戒体。所以说这个三皈依受戒那是要求来的，不是你轻描淡写无所谓的态度就能得到这个戒体，那是绝对得不到的。所以说这个三皈呢是必须的，而且是你发自内心的去求得这个三皈，求三宝的这个加持。哎，你这个心越真诚，你受了三皈以后你学佛也越认真。那么最终有些人呢受了戒以后越来越精进，越来手持的越好啊。那么有的人呢受持以后呢越来越散漫，越来越散漫。那么这样呢就是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呢，越来越精进的人也成功了，戒体一直保持啊。那么那个一开始挺认真的，到后来对佛法学习的不够，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松，越来越松，到最后呢这个防非止恶的作用没了，说明这个时候已经失去戒体了啊。所以说啊，这个三皈依是必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啊。另外你三皈了以后你就是佛弟子了，你就踏上这个菩提觉道了，你就走的是无上菩提道。你所修集的功德啊，你在佛法引导之下你是成佛的资粮。如果你不皈依三宝，你所做的一切善都是世间的因果，你将来只能在六道里面去享福，你不能出离三界，不能成就佛道。大家想这能一样吗？皈依以后的最终的结果是佛，不皈依最终的结果是六道轮回啊。即使你升到天上去，福报呢是有限的，福报享尽了以后你还是会堕落。所以说皈依和不皈依不是没关系啊，是关系极大，不是无关紧要，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因和果，如是因得如是果，你没种这个因你就得不到那个果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这个赞颂三宝，到这个赞颂呢，我们佛弟子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刚才说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我们是真正知道三宝的功德，知道三宝能够教化我们，能够接引我们，啊，让我们真正的了生是成佛道，解脱一切的烦恼和苦难。所以我发自内心的向往，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是赞颂，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所以并不是在恭维，在吹捧，那不是佛弟子要做的啊。而我们所赞三宝的这个内容呢，也绝对真实的，没有虚夸的成分。而且我们在经典当中我们看到啊，不要说赞佛了，就是赞菩萨的功德啊，多生多劫都赞不完。大家读地藏就知道，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哎，而且还不是凡夫赞，而是佛去赞，菩萨去赞，赞叹不完的。所以只有我们赞叹不到，没有说赞叹超过了，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啊，我们赞叹三宝是真真实实的啊，切切实实的。哎，所以我们大家呢啊，这个唱三宝歌来赞叹三宝的功德，你知道三宝的功德，你才有向往之心啊。三宝这么伟大啊，所以我要学佛，所以我要学法，所以我要恭敬僧宝，我要听师父的教导等等，你才会认真。因为你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发自内心的这个受用，你真正感受到了，你就会非常的认真啊，非常的精进的去学。所以我们这个三宝歌的内容啊和它的意义呢，大家都要清楚，不然唱了半天还不知道里面讲了什么内容，这样对我们自己呢，对三宝的功德，对三宝，对我们修学佛法的重要性，这些呢都体会不到。哎，所以你可能对我们这个修学的利益呢也是很少。所以我们每次上课呢，大家都唱三宝歌啊，所以对这个三宝歌的内容呢啊，给大家呢要讲解一下，哎，大家清楚明了。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哎，或者是微闭眼睛，哎，你就是随文入观，唱到哪一句呢，哎，就观想佛陀是这么伟大，哎，法宝是这么伟大，哎，这样对我们内心是也是一种震撼，也是一种接引。这个三宝，三呢是数字啊，一二三，三种宝。宝呢，在我们世间呢，就是值钱的东西、金贵的东西都称之为宝啊。物以稀为贵啊，说很多啊，这个金银啊、琉璃啊。这个水晶等等，很多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世间的宝呢，它对我们有好处，它也能给我们带来灾难，带来痛苦，带来烦恼，所以它不究竟，不是完美的。比如大家啊，到现在好像也有啊，前段时间新闻上好像也讲，啊，说一个这个是一个女的啊，她这个结婚的时候，啊，一个项链，啊，金的项链，一直不舍得戴，一直不舍得戴，有一天呢就戴出去了，结果在路上呢就让人家抢。抢了以后他就追，结果人家回过头来，哎，就拿刀捅他。所以大家想想，金呢是宝贝， 宝贝能给你带来荣耀，能给你带来财富，能解决你的贫穷，但是同样它也有可能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在过去大家可能也都听过，有的你戒指拔不下来把你手指都砍掉啊，镯子弄不下来就把你手都砍掉。大家想现在这个众生啊简直是太残忍啊，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所以大家讲讲，所以世间的宝呢不纠结。我们看世间，尤其现在人们都是啊，国家也引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呢也是处处向前看啊，为了钱可能很多原来认为宝贵的东西现在也都无所谓了。可是这个钱到头来给你真正带来幸福了吗？我观察到现在的世间人们为什么中央电视台采访你幸福吗，有几个人能感觉到幸福的？这个财富呢让人呢，你钱越多他欲望越高，钱越多欲望越高。我们看不要说再早了，二三十年前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没有那么多想法啊，一家人住在一个屋子也没说嫌这个屋子挤啊，嫌这个屋子不好啊，父母和孩子住在一起也很好。现在就人们就不这样想了，已经很大的房子了还嫌小，因为他看到别人房子更大。所以这个财富让人呢更加欲望膨胀，到最后呢为了钱不择手段。当然你做了坏事一定呢会有法律的制裁，一定有恶的果报。所以世间的宝呢，它往往在我们的智慧和你的德行无法驾驭的时候，它就会给你带来灾难。可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宝呢是没有负面影响的，是100%对我们有利益有帮助，是纯粹的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宝，那就是佛法僧三宝。佛是印度话啊，这个全称应该是佛陀也啊，或者佛陀。我们中国人向来喜欢简单啊，看过去几千年中国的文字都是文言文啊，你看过去的《论语》跟这个《老子》啊，无非就是几千字。可是现在人你有几百万字，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把他那个意思完全讲出来，所以他是非常凝聚的非常洁净的东西，文言文。而且大家想想，几千个字你背起来容易，你换成文言文你能记得住吗？所以中国的文化真的好，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的人不懂的。就像《法华经》上面讲的一样，身上揣的无价之宝他不知道，整天在外面穿的破破烂烂讨饭吃。我们现在中国人就是这样，自己老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华文化多好的东西啊，现在放下了不学了，丢掉了，然后学一些西方人的糟粕的东西。我们过去的幸福感多强啊，现在人学西方哪有幸福感。所以我们真正的要有智慧，你要能识宝啊，慧眼识珠，你得有个慧眼。没慧眼的话，你被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诱惑了，表面上的花花绿绿的东西诱惑了， 你把内在真正宝贵的东西不认得了，丢掉了。我们看现在世间的人哪一个不是这样的？所以佛法就是叫我们要开智慧啊。所以中国人喜欢简单，是因为他用他的智慧已经把那些很多的东西已经凝聚到这个简单的里面了。它虽然简单，但是它包含万有啊。简单啊，这个外表简单，里面不简单。这是中国文化啊，喜欢简单。这个其实过去的人其实内心也很单纯啊，大家人都很简单，简单就容易满足，就容易有幸福感。所以中国人的文化呢啊，喜欢简单。所以说在翻译佛经的时候呢，把很多印度繁琐的东西都给简洁化了。所以佛陀也我们直接称佛，哎，菩提萨多，哎，我们直接称菩萨，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翻译成中文，无上正等正觉，其实就是佛，诸如此类，很多很多。所以这个佛呢是印度话的简称，那么翻译成中文呢是觉悟的意思。所以佛呢就是觉究竟圆满觉悟了的人称之为佛啊。所以我们称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呢是区别于凡夫，凡夫不觉。所以能自觉的人是什么呢？能自觉的人是圣人。这个圣人呢在这里啊，我们先区别小乘圣人啊，四果罗汉啊，从出国到四果乃至于辟支佛，这都是小乘。哎，他们觉悟了，跟我们凡夫呢有区别。凡夫是迷惑颠倒不觉悟，可是小乘圣人呢，他只追求自己的解脱，自觉了他不能发菩提心去觉他。所以说自觉是区别于凡夫，觉他呢是区别于小乘。能够觉他的人什么是菩萨，不但自己要求解脱要求觉悟，还要让所有的众生得解脱圆满的觉悟。因为不但是我苦，一切都是都苦啊。啊，我们儒家里文化里面都讲啊，人都有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都是想到自己的同时呢，也要想到他人啊。一个见死不救的人，我们会把他定义为这个人道德不行啊。所以说觉他呢啊，要比这个小乘只求自觉呢要高，不但自己能够觉悟，还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这个觉他呢是菩萨，可是菩萨觉悟的不够圆满。所以自觉觉他之后呢，有个觉行圆满。觉行圆满那就是佛了。所以这有区别于菩萨，也就是说菩萨还没有圆满，佛得到圆满了。所以究竟圆满觉悟的人那就是佛啊。 那么佛因为他觉悟到了宇宙万法的真理，所以他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众生，让我们众生呢都能够像他一样达到究竟圆满的觉悟。我们众生为什么有很多烦恼，有很多痛苦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智慧，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烦恼。所以当你为人处事带着觉悟的时候，你想错了，你看错了，你做错了，就给你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了。儒家呢也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的烦恼痛苦怎么来的？不是别人给你的，都是你自己根本在于你自己，别人那是次要的缘，还是你自己把握有问题，你没把握好比如说外面的恶缘，你可以选择我不理他，我不随顺这个恶缘，那我不就不会有恶果了吗？可是你没有智慧，你分辨不出来这到底是好还是坏，或者明知这个不该做，因为有利益，因为有诱惑，你也跑去做了，你认为你侥幸能够逃脱，结果到最后了，结果你是逃不脱。所以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因为菩萨觉悟了，他知道你只要因不对的话，果肯定就是苦的结果。所以菩萨在开始选择的时候非常的谨慎，只怕自己有一念的差错，有一丝毫的差错，只要我们把因把握好，果呢就不用管了，因为果是自然的。所以菩萨畏因他知道这个因果的道理众生畏果。为什么众生畏果？众生没智慧，众生愚痴，所以在做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任着性子做，得到果报来了后悔了。所以我们看很多人犯了法了，被抓起来了，然后在那里我实在是一时糊涂我实在错了我对不起这个，我对不起那个法官给我判轻点儿。为什么到现在你才害怕呢？你干那个坏事的时候你怎么不害怕呢？这就是觉悟和不觉悟的差别。所以我们说了，你的烦恼痛苦都是你自己找来的，不要怨别人，因为因果是你自己造的，因是你造的，所以果还得你去承受，谁都怨不着。可是我们现在人大部分都不觉悟，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自己遇到一点一点都不顺利，一点点都不痛快，然后也是这个是父母对我不好，这个是老师对我不好要不是社会不好，要不是这官员不好总是别的都不好，就我自己最好了。大家想想，一个傻子都知道你这种观点绝对是错误的，可是现在往往人们都是这么去干。所以我佛法讲众生迷惑颠倒，大家想是不是迷惑颠倒？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会把握，不懂得把握，事情来了又逃避又回避又不懂得处理，你说你不是愚痴是什么呀？所以佛法能够给予我们真正的大智慧。虽然佛法当中唯一能够给予我们的就是智慧，但是你有了智慧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烦恼也解决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求什么你就得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你会求了，你会，你求的对了，你不会错了，你只会成就好的方面，你不会成就不好的方面。所以佛是究竟圆满觉悟的人，所以他解脱了。我们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仍然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当我佛弟子，当你在烦恼的时候，你不能跟着烦恼走，你得走反方向，你得想想我为啥烦恼，你得用佛法的智慧去找根源。这个啊，世俗讲了，治病呢要除根啊，你不除根上治的话，表面上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发出来了。所以我们解决烦恼的问题，你也得从根本上去找啊。找根本，这得要智慧啊，没智慧怎么能找得见呢？像刚才，根本在自己身上，他非要在别人身上找根本，那不是颠倒了吗？那不是错了吗？所以说大家呢，世俗有很多人啊，跑到佛门里不是来求智慧的，你要给他讲佛法啊，你应该要怎么修善，你应该怎么去结德，哎，你不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什么，他不乐意听，他一听这个就不愿意来了。你要是讲哎呀，你烧一炷香几千块钱能够保你平安，他跑来了。听骗不听劝，说到头还是他自己没智慧。人家这个骗他的人多少他都愿意给，真正劝他给他智慧的人，他不愿意，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在社会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来寺院烧香，他不是来求智慧，他是来求发财啊，来求其他的东西。其实其他的东西你只烧香那绝对是求不到的，你一定要从自己内心上去求，哎，你找对了方法才可以求得到，真能求得到。但是这些人呢，他缘分就那么点浅，那么浅点缘分，你给他讲深了他还不明白，他还不能接受，所以说只能先给他慢慢再继续种善根吧，只能说明他前生呢种的善根还是太浅啊，所以这一生当中只能继续给他最起码来拜个佛，还跟佛结个缘啊，哎，经常来寺院呢，80天当中还将来能种个佛的种子。但是你想真正解脱烦恼，哎，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的话，是得不到的。啊，所以说要想真正解决烦恼问题，彻底解决我们痛苦的问题，那还得要从智慧上去下手。啊，你有了智慧呢，这些问题都就解决了。所以佛是一切智慧圆满觉悟的人，哎，他知道这些方法，所以佛呢给我们讲的一切的经典，全部都是来树立我们的正知见，来开启我们的智慧，来引导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一切的行为，哎，让我们走向解脱之道。所以我们大家想想，这样的老师重要不重要啊？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烦恼痛苦的问题，能够让我们究竟的得到解脱，这样的老师我们不亲近，你亲近谁去啊？我们世俗还讲啊，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你想想，这个老师的作用有多大？ 你用什么才能去报答得了这种恩德？你原来本来迷惑颠倒，将来要下地狱，结果一学佛明白了，走上正路，走上解脱之路，我将来成佛了，我不堕地狱了。你想你得的利益多大？哪里是拿金钱能够来衡量的东西？所以我们讲了，这个恩德真的是无法来报答的。我们每天给佛磕个头啊，有些人啊着急都磕不下去啊，这个说明你对佛法僧三宝的这个重要性，和他对我们这种起到的这种我们解脱的这种推动的作用有多大，他的恩德到底有多大，你还是认识的不够清楚。你真正明白了以后，磕头算什么呀？我们过去看二十四孝啊，那还是这个父母是给我们身体，为了孝顺父母啊，想着什么法，想着各种法子哎，去来满足母亲的一些需要啊。夏天有蚊子，他为了让自己的啊这个父母亲啊不要被蚊子咬，他先躺在那儿让蚊子吃饱了，然后呢啊再让母亲呢去睡觉。哎，母亲想吃鱼了，大冬天到哪有鱼？哎，他很小啊，他觉得哦，我用肚皮把这个冰啊化了以后，哎，然后呢就可以有鱼了。所以说这种孝心呢，自然能感动上天。所以说，这个，哎，大家想想，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恩，这不是装出来的。啊，也不是说逼着他去干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恩啊。所以大家看看古人，再看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就明白了，古人那是真孝啊，古人的修行那是真干啊。我们现在大家为什么我们讲经的时候要劝大家多看看祖师大德的传记，就是看看人家是怎么修的，为什么人家修成了，你再反过来看看我们这样修成了成不了，这对我们是一种促进啊。所以说从各个方面啊，我们对佛法去认识的更深，从各个方面来推动自己的觉悟，来推动自己的修行啊，真正能够我们能够认识到好好的去修的话，这一生决定能够成就。别人能成就，你为什么不能成就呢？不能成就只能说明我们还没努力到位，没有真正的去努力。所以说佛呢是究竟圆满觉悟的人。那么从佛法来讲，我们每个众生呢都具足佛性，也具足那个圆满觉悟的佛性，但是我们无始以来呢从来都没有觉悟过，等于说把我们的这个功能给埋没掉。哎，就好像一面镜子，它本来是很光亮的，能照万物，但是上面蒙了太厚的尘土，它这个能照的功能呢就失去了。这个失去呢是被蒙住暂时的，它不是永远失去。等我们时候把尘土给它擦掉了，擦得亮亮的干干净净的，它的这个能力功能又出现。所以我们通过修行佛法就是在擦我们内心的这个尘土啊，什么时候把我们内心的妄想烦恼分别执着都去掉了，你真正的觉悟了，那你自信的这个觉悟的本性呢又全体显现。所以说这个智慧不是从外得来的，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只不过是我们发掘它。我们佛法讲缘， 你没有外面的缘，你就好像我们这个镜子有尘土了，你擦它，这就是外缘啊。通过外缘，然后把我们这个镜子擦干净了，哎，它本来本有的功能它就显现了。所以我们修行呢也是必须的，修行呢就是慢慢的擦自己这个心的镜子。哎，什么时候通过修行把自己这些妄想烦恼种种的污染种种的执着都去掉了，你那个佛性呢就现前了。所以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这个觉悟不是从外面得来的，所以佛法称之为内学，或者称之为内明。它向内修，不是向外求。向外求呢，我们佛法称之为外道。所以外道不一定是邪道，外道呢只是他不懂得向内去求啊，自己想得到永恒的幸福永恒的快乐，他是向别人去祈求啊，祈求啊神啊，哎，或者祈求这个啊，像我们中国过去啊，在海边的有海神，在河边的有河神，在山边的有山神啊，反正是总是呢要希望这个无形的神呢能给予他幸福，能给予他平安。这就是向外求，所以说他永远求不到。从佛法来讲，这些神本身呢，他也还是凡夫，他自身都难保，他福报享尽了，他还要堕落，他怎么去能帮你解决啊？再说了，因果呢是自作自受，你没修那个好的因，他能给你结下好的果吗？绝对不可能。所以说，佛法呢是向我们内心呢去求，啊，不要向外去攀援，啊，这个《金刚经》里面讲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我们大家现在都奔钱啊，以为钱呢就能给我带来幸福、带来快乐，这又错了。有多少人没钱的时候，一家人挺幸福的？挺团结的，挺快乐的，有了钱了完了，夫妻也做不成了啊，家呢也分了啊，儿子也学坏了，整个一塌糊涂。这都是向外在求啊。所以佛法呢是教大家走一个真正的一个正路，不要向外去求啊，向内去求，要修自己。哎，那个幸福是一种感觉，哎，你满足了他就幸福了，你不满足永远都不幸福。说知足者常乐，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过去人要求不多，所以他一家人挺开心的。现在要求多了，虽然比二三十年前好的太多太多，可是人们不快乐，甚至呢不但他自己不快乐，他还让别人不快乐，然后别人也让他不快乐，所以就变成互相的折磨，互相的伤害，你折磨我，我折磨你，你害我，我害你。大家看看现在各行各业是不是这样搞啊？做牛奶的用奶粉、用牛奶去害别人，做药的用药去害别人，啊，做食品的用食品去害别人，这简直是没有一个说是真正好的东西。大家想想，这个社会它能好得了吗？那么这些不好的现象从哪来的？从人心来的。 心坏了，他的行为才表现出坏来了。心好的话，他就不可能做不好的行为啊。所以说，大家的幸福要从自己内心上去找，一定要把心先让他觉悟了，不要迷惑颠倒。哎，觉悟了，你就能走正路，你就能够哎把握得很好，不会走偏路，不会走邪路，哎，那么你的结果自然就幸福了。觉悟呢是至关重要，哎，这里我们关键说的觉悟不是从外面求来的，外面求来的东西都是无常的东西，无常就是会变，它不永恒。啊，这个钱这会儿给你带来幸福了，过会儿可能就成痛苦了。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呢，都是这样。所以幸福也是无常的，痛苦还是无常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都是虚幻的。